尼希米记第六章。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拉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释迦牟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斯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了？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贿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们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比多雅、参巴拉、女先知罗雅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已入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他们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兰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阿门。
谢谢张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题目哈。这个问题中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分辨敌人的邪行诡计哈。我用那个红色的，就是讲到有关于邪人的恶人的这个敌人的这个诡计哈，用绿色的形容这个尼希米怎么样对付这个敌侧？是敌人呢，还是友人？所以我们这个叫学习怎么样的来分别？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征战，我们每一天这个征战中间，到底是撒旦那一边？撒旦最喜欢跟那个老我合作在一起，我们属神的人，神的儿女重生了以后，神的儿女的话，就有征战，尤其是当想要 复兴，想要力争，站在神这边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也有这个很多这个老我一直出现，撒旦也一直在那边作怪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神在这个章节中间要让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哈，尤其是一个教会在成长的时候。这个撒旦绝对不会闲在那里啊，他也会借着很多事情来搅扰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章啊，第一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山巴拉哈，他在的地方就我们从这边看一下，就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做省长，还有他跟多比亚阿拉伯的基善和其余的仇敌。听见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地这个图哈，这个图里面呢，四周哈，你看到这个有亚门人呐、啊，这个多比亚是亚门人哈，跟那个犹太人这个通婚出来的小孩哈，他也是在那个地方影响力很大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摩亚亚实土这个整个这个敌人呢。环绕着周围哈，那尼希米想要建造这个城墙、圣殿、补破口的时候，要坚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仇敌在周围虎视眈眈哈。然后我们来也来看到哈，那个他在什么时候敌人又来攻击，他们的攻击是怎么样造成这个迫害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节这个地方呢，首先哈，他这个三巴拉和基善打发人来说，请你来我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哈，所以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阿挪平原，他们要在那个地方相会哈，到底要相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想要害他哈，那想要害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那边建，然后在阿拿平原里面，见面这个动机有问题哈、哦。所以他怎么样？他也没有说是neglect，他也没有说是忽视他哈、哦。他也派人，尼希米也派人去跟这个影响力很大的这个敌人哈、哦。跟他讲解，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去，哦，所以他自己知道怎么样，他自己不会去，因为他知道这边的人就是要害他哈，只要他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这个长这个属灵的这个领袖哈，也就是敌人攻击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哈，然后我们再看到他们这样四次，结果没有照他们的话做的时候呢，他们四次打发，第五次打发就是用，而且还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为什么不封起来呢？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所以他们所控告的这些事实就可以到处传递，所以这个敌人很狡诈的一个方法就是传播谣言哦，所以他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这个也就是上面讲的这个基善哈，他说你和这个犹太人谋反，他们传递的这个谣言是什么呢？说他要谋反哈，你要做他们的王啊。意思就是带着这个王，要带着这个以色列民呢，在那个地方谋反哈、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敌人的诡计，就是用这个散布谣言的方法哈、啊，他的对策就是他差遣人去见他，他也找人，但是没有自己亲自走哈、啊，他。否认，他说这些事情是没有的，所以当谣言一来的时候，谎言一来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 拒绝哈，拒绝。他说这是你捏造的哈，捏造的。他知道这些敌人呢，就是要使他害怕，使所有属神的儿女害怕哈。一害怕的时候，手一定软哦，一定不能专心。这样子，这种情况之下，他第一件事情去求的就是神呐、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哦。呀，因为这个仇敌真的是很搅扰哦。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神，我们不信神的话，我们信自己就真的是很软弱哦。好，接着下来就是米西大的别的，米西大啊，还有这些地莱雅，这个还有这些示玛雅加里。那时他们闭门，他到了米西大哈，这个尼西米到了这边去见示玛雅去见他，结果他不出来哈，然后他要这个有时候这个撒旦攻击的时候，他也是从这个信仰宗教信仰的这个家庭哈来介入哈，所以他叫他要在神的殿里面会面哈。所以有时候敌人也是会借着这个信仰不坚定的人哈啊，还有借着这个好多种关系哈来处理哈。那我们看到他说要在殿里面见面哈，然后将门关锁，因为有人要杀他哈，所以用杀要危害生命来要挟来威胁这个。意思就是，我很关注你的生命哈，我们应该在哪个地方见面哈？结果尼西米说，他说他不逃跑哈，所以碰到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当人用使人畏惧的方法来当谋策的时候，他说他不逃跑哈，他也不进神的殿里面保护哈。因为圣殿里面有一些只是祭司去的地方哈，他不是擅自进去的地方哈。那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比多雅和三巴拉他是货买，他已经把他贿赂他哈，让尼西米感受到他生命的这种威胁哈。当他惧怕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看看尼西米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传扬恶言，毁谤那个尼西米哈。而且他们的手段也是借着这个周遭的这些，还有女先知啦，还有这个跟这个贵胄啊，全部联合在一起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尼西米进来的时候。尼西米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是被派返国，这是第一个月哈。我们上面那个这个这个上面写的一二三四，这个是月份哈。他1月份被遣返，被派返国哈。到了第五个哈。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动工建造。4日开始动工建造，在第25日的时候，城墙就修建完了。这个就是乙六月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乙六月25日，城墙修建完了哈。一修建完的时候呢，敌人就害怕了，就开始要破坏了哈。他们就愁眉不展的要想办法怎么样来破坏哈。所以这些敌人呢，就在这个贵胄呢就开始寄信哈、哦、哇，这个来来往往的，要怎么样来破坏这个工程哈、哦？所以有很多人就结党在一起哈、哦。那我们看到那个这个上面讲的这个示巴加呢，还有什么约哈兰呢、啊？这个比利加。哦，这一些系列，释迦尼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释迦尼就是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在8章第5节里面有讲到，释迦尼他是是有 犹大的这个影响人物哈、哦，然后他跟米西兰也是一样哦，他们是以斯拉记的时候，他们回来的就是回来的这一些贵胄们哈、哦，然后多比亚就跟他们结亲了哈、哦，所以他们这个用属这些肉体的结亲的关系哈、哦、来做影响的工作哈、哦，他们也会替那个多比亚说啊，他多好多好，所以用这种这些关系户来对敌人这个示好哈、哦，然后劝这个尼西米啊说，哎呀，要信任多比亚，要跟他合作哈、哦，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敌人的诡计也去。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来分辨哈、哦，那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尼希米呢，开始建立怎么城墙啊，建立所做的一些事情哈、哦，他怎么样从哪个地方开始建，把城墙整个毁坏的地方全部修好哈、哦。
黄师母有思考问题给大家哈，要不要
这
给
里
大家看一下哈？好，这里的问题哈，第一个，如何分辨敌人的邪行诡计？尼希米如何对付敌侧？哈，所以这一段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惧怕哈，仇敌的诡计，针对人心，针对人的身体，针对人的名誉啊。针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合一的关系，哈，借着惧怕，人一旦惧怕，就会做错事、讲错话，哈，所以这个哈，这一段里面我们去来分辨哈，仇敌的诡计，到如今也是如此，哈。那第二个问题说，与异人的智慧和谋略有何不同？这是讲敌人的诡计，哈，敌人的诡计是属地的、属魔鬼的，哈。那跟神的智慧和谋略有何不同啊？然后接下来一问与属灵的征战有关吗？还有哪些应用啊？
那这第六章记载了，就是这个仇敌哈，只要以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等人来对他们的进行这样的几次攻击，那这个我可以大概分为那个三大类哈。第一次呢，就是有4次打发人见他，这可以算作一次。他们的就是第一种攻击，就是他们要让这个尼西米出来跟他们对话哈。那这样的话，那个尼西米当时就识破了他们的这个谎言，就是说他是让他停工。那他回复的时候，马上就是回复的是直中靶心哈，没有一点点丝毫的那个错位或者是那个模糊的那个回复，就是说我焉能停工。然后那第二次攻击呢，就是他第五次来打发人送信。那这一次呢，他们改变了方法，就是拿着卫封的信。这个卫封的信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哈，这个都可以看的信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谣言。他们散布谣言说他要谋反，要做王，而且还派了先知。那个散布他纣王的这件事情，这个谣言编的是有根有据，有头有脸哈。但是尼西米的回复呢，就是对仇敌的意思呢，就是在第九节，他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那尼西米的对付呢，就是马上起来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他的回复也是，就是，正对敌人，所要攻击的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小组也分享了，再一次分享这个见到哈，这个见到我也感受很深，就是随时随地哈，不用什么重大的那个意识，马上就向神发出祷告。所以遇到重大的事情，我们向神祷告，那这个力量是来自于神。然后那第三次攻击呢，就是。第十节之后，就是他们用内部的人哈，就是这个示玛雅，很可能是个祭司， 然后他就让他和他一起躲到那个圣殿里边，将门关锁。那这个谣言呢？那这个陷阱呢？是为了让他使他惧怕哈，然后可以让百姓都心里软弱，就是领袖都惧怕了，那百姓会怎么样？就是说，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陷阱。那他也马上就识破了，就是说就是识破了。第13节，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所以，他马上就第14节说，我的神啊，他也是起来祷告，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件事。所以这个接二连三的这个计谋都被尼西米击破了。从这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他这个极其敏锐的属灵的分辨力哈。那这个是分辨力是来自于哪里？那就是来自于神的同在和他及时向神祷告哈。然后临前2章10节，只有神急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就是神与他同在的一个明证哈。他马上就识别了那个仇敌的计谋，可以就像一个属灵的盾牌，把那个对方射来的箭全部都挡掉，而且不但挡掉了，结果就是，我们分析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惧怕。那最开始就是仇敌，做了这些，为他设下了这么多计谋，那就是让他和所有的那个以色列人惧怕。那最后的结果却是怎么样？第16节哈。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着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出来的那个结局就是仇敌们惧怕，那个他们的手没有软弱，然后城墙的修建迅速神速的完工，他们在此就看到了是神的手在帮助他们。所以这个仇敌也看不是畏惧他们，而是畏惧他们后边那个神。那还有一个就是，这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多次提到这个参巴拉多比亚哈。那在这个18节有说，就是这个大祭司是加尼的女婿，就是和他的多比亚结盟。多比亚呢，就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财力或者贵胄。那这样，他和犹大的那个大祭司的儿子，就是大祭司是加尼娶了这个多米亚的女儿，多比亚的女儿。然后，这个大祭司的女儿又也嫁给了那个多比亚的儿子。应该是这样，对，就是他们互相结亲，所以这个大祭司，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尼西米有多么不容易哈，他就是要对付外部的仇敌，还要对付内部人的这个软弱，来自内部人对他的那个陷害，而且这个是来自于大祭司家族，而且他们在他们的带动下，这个大祭司，因为和这个多比亚结亲。我们前面其实有看到，就是他们下面的人有很多也跟这个多比亚人家结亲，所以就是就在他多比亚在他们那个在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中就形成了一股势力哈，可以在尼西米面前把这个话递来递去，然后来扰乱那个尼西米的决策，所以这个是内外。他们两部分人哈，就通过结亲的关系，他们就产生了这样的腐败的行为。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哈。整个这个征战哈，打来打去哈，各种各样的仇敌的计谋，都是围绕着重修城墙这件事儿哈。如果尼西米老老实实的做纠正哈，他不想回来，他也不用面对这些的征战哈。他说回来以后啊，这个不起站起来带领人去重修城墙。他也不会遇到这些的麻烦哈、啊，人身的攻击、名誉的这个忏悔哈、啊，去讲他毁谤的话啊，这个持续不断的哈、啊，这52天没闲着的啊， 从这个之前到这个进程的过程当中，到快结束了以及结束之后，一直不断的攻击他，攻击他是因为他是领袖啊，带领整个以色列做圣功的人，所以就面临这个攻击之下啊。前面我们一路读下来，从第二章开始，他一回来啊，这些人就开始耻笑啊，恫吓呀，然后这个重修城墙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试着这个去威胁他们，要攻击他们他们就要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弓这个我们前面都读到了，然后内部的矛盾这个因为贫穷彼此之间的这个对待出现问题一直到今天，所以今天从头到尾，敌人就想使他惧怕惧怕这个词一共出现几次？出现了5次第9节，惧怕是让他手软手一软就没办法做工了，所以围绕这个修建城墙的事情第13节、14节，这个惧怕使他怎么犯罪这个只有祭司能进圣殿里面，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尼西米稍微糊涂一点进到圣殿里，哇，这个领袖都违背律法的规定这让他的这个带领的权威就会受到影响第19节讲到这个，借着他们的联姻这个结盟，然后呢，内部外部联系在一起，互相的通信连大祭司都在做这些事情要使他惧怕那这个要到后面才交代尼希米怎么对待这个最后这一次的这个威胁和惧怕。但前几次我们都看到他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然后专心做主工然后这个神的同在知道他做的是神的工作。最鼓励人心的就是15节、16节在这种专心做工之后呢，尼希米胜过惧怕，反倒使仇敌惧怕因为神的工作做成了，因为他们看到神与尼希米同在，与神的百姓同在神的工作这么快就完成了，因此他们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这一长串连接在一起的信息，帮助我们今天，如果你不参与教会的圣工，不参与教会的建造，不参与属灵的事情，你可以平平安安的，魔鬼大概也不会 bother 但是当你有心起来为主的事情大发热心参与圣工、参与建造的时候，预备好你什么时候在这个圣工里面，什么时候就会面对仇敌的各种各样的攻击，里面的、外面的、人身的、声誉的威胁等等，破坏合一团结等等，一定会遇到的，但是神已经帮助我们，借着圣经的启示，把这件事情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读，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识破仇敌的诡计，胜过各种的惧怕，依靠神，专心做主公，最终得胜的是神，当我们像尼西米一样紧紧的依靠神随时的祷告这短短的一段记述了他好几次至少2次很明显的祷告那也相信他每天都在祷告，时时的在祷告他才能够这么的警醒这么的敏锐的分辨事情的真伪所以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靠主得胜。
同样的啊，这章信息量也非常的大。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就是撒旦他一直在做工，他的目的就是，就像神的生命在我们心中像一颗种子，长出一棵很旺盛的植物出来。然后撒旦一直做工，他就像一把铲子一样，要把神从我们这个心里把这棵植物要铲出去。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武器。然后今天呢，他用了恐惧这2个字作为武器，就是说。他就是使尽一切的手段，让这个神的百姓跟他们的领袖产生惧怕的心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能够真正的伤害我们，但是这个恐惧这个事情会使我们就是信心会垮掉，信心会动摇，就真的是让神这个植物在我们里面就长不好，就是这样。所以尼西米呢，他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他这个灵巧像蛇，但是驯良像鸽子。然后他始终呢是用那个，他用那个，他要办理查工嘛，实际上是重建城墙为首要的目标，就是说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这个他的属灵优先顺序他摆得很正，建这个。 这里其实城墙已经基本上建好了，是这里要建门啊，所以这个门，我们说耶稣就是羊的门，所以在安门扇的时候，这个仇敌的攻击是特别的厉害的。然后呢，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安门扇，不被那些次要的这些东西所打扰啊。这个因为神的托付啊高于人的意见，然后他也有很敏锐的这个属灵的分辨力，他通过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他没有依赖人的策略。所以说，因为这个是他的智慧来自于敬畏耶和华。那我们今天也是穿戴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军装啊，来抵挡这个敌人。然后呢，当这个面对敌人的这个攻击，比如说他造反啊这样，他没有回避冲突，而是以真理来回，就否认这个污蔑了，就是说，同时拒绝这个跟恶势力妥协啊。我们今天应用在我们的教会施工当中，是不是教会也会遇到来自于各方面的啊？就是我以前说的这个啊，约沙法遇到的这个啊，比如说人家来跟你假意的和谈啊，实际上要你这个妥协这个圣经的真理呀、啊，或者是来自于外部的那个假先知的教导啊等等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坚持圣灵的原则，坚持真理，就是以智慧啊，他非常的有智慧啊，他不直接冲突的，但是他没有退缩啊，以智慧来回应攻击。啊，同时在一些这个文化的挑战当中，这个我们应该每个教会都遇到过啊，用这种舆论啊、政治正确啊、社会公义啊等等来逼迫信徒，我们也需要效法尼西米的勇气啊，不屈服于污蔑，但是更坚定地坚持神的这个真理啊，然后就是依靠神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因为当我们遇到比如说那个后面那个所谓的祭司啊，来让他躲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要验证他这个人的动机是否来自于神的，还是说这个人的动机是来自于撒旦的？所以说，我相信他经过多次的这个祷告啊，就是表明，就是说啊，这个圣灵就告诉他，就是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么样对付。所以说，我们真的应该是像尼西米一样，就是说一边做工一边祷告，就像我们那天说的，一边拿铲子一边拿刀枪啊，将施工跟属灵的征战相结合，随时寻求神的这个坚固。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就是说，这个当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攻击啊，尤其是攻击那个安门扇的门、安门扇的人的时候呢，就是说，真的是我们不要被惧怕这个所吓怕，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信心从里面垮掉。就是当尼西米他腹背受敌的时候，他对付惧怕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将仇敌的攻击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神呐、啊，求你来坚固我的手啊！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啊！只有神的帮助才能使尼西米来胜过这个惧怕。就是，所以我们所说过，就是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就是不要害怕那个杀身体的啊，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才要怕他。真是我们靠圣，可以得胜，得胜再得胜。
感谢主，阿门。我们也有同样的经文，的感动。我们今天是从两个方面思考，哈，就是，师母的这个，前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何分辨，如何应对，哈，我们要为自己，要为牧者祷告，哈，就像，在国内的，姐妹，叫，小智分享的，就说，牧者实际上是很容易受到攻击的，在，对，像那个经常会请牧者去喝茶，这实际上已经是等于是有点要让你妥协，要让劝诫你不要再做你的主神工和主工了哈。所以，我们是很在祷告的同时，是感谢神赐给这些地上的给我们身边的工人哈，领我们这些牧者来领我们向前。所以，要为牧者祷告，也要堵住他和我们自己心中的一些破口。就是说，如何分辨？我们要知道，实际上，真的是魔鬼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要寻找破口，他要吞噬可吞噬的人，他要用这种惧怕呀，使人手软啊，质疑我们自己的信仰，来让我们来偏离哈。所以我们如何应对呢？要一手建造，一手拿兵器哈，就是要警惕啊，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要在攻击。当我们的牧者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从我们自身也要做起来帮助哈、还要呢识破诡计， 那最终呢，一切都是要与神连接，通过神的祷告，通过祷告求神帮助，坚定信心。我们手中和心中都要有剑哈，手中是兵器，心中的剑就是祷告的城墙哈。那第二个就是说，仇敌与义人的智慧有何不同？那实际上有四个方面哈，敌人是用阴谋使人妥协，甚至还可能用谋杀的技巧哈，他们经常是打蛇先打头哈，擒贼先擒王，他们用的策略，那我们感恩这个尼西米没有落入敌人所设的陷阱。那对于你看，他是采取的就是 focus 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完成主攻，不被敌人所骚扰和隐斜偏斜哈。那大家核心同意，同心合一哈。那第二个呢，也是敌人会用重伤的方式，他来威胁，他还要重伤你说你要谋反哈。谣言有时候说10次、100次、1000次，好像就会变成了真理了哈。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更不要去相信和传播谣言哈。坚定的依靠神，那尼西米做的就是坚定信心哈。那第三个呢，敌人呢还会用背叛。的方式哈，就是说，像这个假先知，他背叛了神的道，也就背叛了尼西米他要做的主公。实际上，我们要有分辨力，披着羊皮的狼哈啊，实际上是会存在的，而且我们要有警醒。那也就是怎么样来做的呢？就是尼西米呢是分辨能力，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弓箭要在手，要在心里哈。那第四个呢，敌人惧怕，就是当一旦主攻完成，我们征战得胜的时候，敌人会惧怕。那他们方式是什么呢？他们就会结党营私，哈，群起来设各种陷阱来围攻我们的子民和神国，哈。所以，我们不要怕。我最主要的从这一章学到的就是坚定信心，完全的依靠神，也是回应刚才陈杰分享。我们也是想要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杀身子的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那同时呢，也是感恩神赐给我们很多这些善人和领袖哈，就说善人从他们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们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们要有分辨力，要警醒。
好，谢谢雷青的分享哈。雷青刚才提到的，请牧者喝茶哈，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比较明白哈，这是指不是一般的喝茶哈，这是国安啊，政府的这些 police 啊，这些公安人员呢，啊，来威胁，有的时候甚至这个逼迫基督徒传道人的一种方式哈，就是请他们去喝茶。啊，不是善意的喝茶哈，不是招待他们哈，而是审问呐，这个威胁呀，用这个言语去打压他们哈，是这样的一种的喝茶哈。弟兄姐妹要常常请牧者喝茶哈，大家在一起有深度的沟通哈，彼此的交流，彼此相爱哈，这是好的哈。但是呢，仇敌常常是用这种的方式哈，威胁人身名誉。关系哈，破坏团结等等哈，但是感谢主哈，靠主得胜哈，尼西米可以靠主得胜。好，我们今天来继续背哈这段的经文哈，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哈，这个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哈，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靠主喜乐哈，靠主得力量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哈。尼西米记八章
8章10节，
又对他们
说：“你
们吃
肥
美
的、
干
甜
的、
有
不
能
预备
的，
就
不
要
预备
吃它，因
为
今
日
是
我
们
日，
是
我们
日，
不是我们主的
不要忧
日，
愁，
反
而耶和华耳朵的
是
你们的
喜乐，
是你们的
力
量。”
8章10节。
特别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每一天，我们都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我们没有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没有力量。感谢主一切给我们的恩典，也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弟兄姐妹都各有美好的分享，让我们能够 学习到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心中很多时都会有惧怕、有恐惧，但是有你的力量给我们的时候，有你的话语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能够得到平安。我们常常都是借着祷告得到主你给我们心中的平安喜乐。感谢主，让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学习，学习你的话语，学习在什么时候，就是在常常都是来到你的面前祷告，我们就能够得到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谢谢主，每一天都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教训，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也谢谢各位同工的服侍，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